感谢主叫我们再一次能聚集在他的面前。
感谢主叫我们又一次能够聚集在他的面前。
先请各位看几处的圣经。
先请各位看几处的圣经。
第一处是在以弗所第一章。
第一处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我们从第三节念到第十四节。
从第三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匆匆足足赏给我们的，到时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第二处的圣经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第二处的圣经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第三十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第三十节。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第三处的圣经在哥罗西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第三年的圣经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请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可以再一次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
我们再一次可以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
你的名在那里，你就在那里。
你的名在哪里，你就在那里。
我们今天是站在圣地。
今天我们站在圣地。
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脱下我们的鞋。
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脱下我们的鞋，
俯伏在你的面前。
俯伏在你的面前。
说，主啊，你有什么话？
讲，主啊，你有什么话？
请说。
请讲。
你的仆人们在这里垂听。
你的仆人们在这里垂听。
愿你的圣灵点起你的话语，
愿你的圣灵点活你的话语，
叫你的话真正能进到我们心灵的深处，
叫你的话真的能够进入我们心灵的深处，
叫我们能看见你荣耀的恩典，
叫你看见你荣耀的恩典，
让我们在地上能荣耀你的名，
叫我们在地上能够荣耀你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我想今次的主题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的主题乃是神永远的旨意。
我们的主题乃是神永远的旨意。
神永远的旨意与我们发生极密切的关系。
神永远的旨意同我们发生极密切的关系。
神永远的旨意控制一切。
神永远的旨意控制一切。
凡活在神永远旨意里的，
凡活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的，
都要存到永远，
都要存到永远。
凡不在神永远旨意里的，
凡不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的，
都要受审判被除去，
都要受审判被除去。
神永远的旨意好像一个车轮一样，
神永远的旨意好像一个车轮一样，
它一直在那里转动，
它一直在那里转动，
从永远一直到永远，
从永远一直到永远。
神在创世之前，
神在创世之前
就在他自己的里面，
就在他自己里面，
就是他心里所喜悦的，
就是他心里面喜悦的。
他立定了一个旨意，
他立定了一个的旨意，
然后他在时间的里面，
然后就在时间里面
就把这个旨意陆续的把它进行，
就在时间里面陆续的将它来进行，
一直等到那永远的旨意完成，
一直等到这个永远的旨意完成。
这个神永远的旨意，
一个神永远的旨意，
好像一个车轮一样，有一个中心，
好像车轮那里是有个中心的，
那个就是那个轮轴，
一个就是那个轮的轮轴。
这个中心乃是基督，
一个中心就是基督。
我想这件事盼望弟兄姊妹，
这件事情盼望弟兄姊妹
在我们心的深处能有很深的影响，
盼望在你心里面有一个好深的印象。
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神他一切的作为都是为着他的儿子，
神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他的儿子，
他要他的儿子承受万有，
他要他的儿子承受万有，
他本身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
他本身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叫我们今天在他的里面也得着丰满，
叫我们今天在他的里面都得着丰满。
基督是一切，
基督是一切，
日期满足的时候，
日期满足的时候，
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
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
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那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所有的万有，
就是所有万有
都要伏在基督的脚下，
都要伏在基督的脚下，
彰显基督的荣耀，
彰显基督的荣耀。
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
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
因为神有这样一个旨意，
因为神有一个这样的旨意，
他要我们所有的人也对他的儿子有同样的认识，
他要我们所有人对于神的儿子有同样的认识。
我们今天对于基督的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
今天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实在太肤浅了。
我们需要看见基督像神看基督一样，
我们需要认识基督好像神看基督一样，
让基督实在成为我们一切所有，
让基督实在成为我们一切所有。
凡不是出于基督的，
凡不是出于基督的，
在我们的身上都要被除去，
在我们身上都要被除去，
剩下的就是基督自己，
剩下的就是基督自己。
所以这个乃是神永远旨意的中心，
所以这个就是神永远旨意的中心。
我们也说到说，在这个车轮的里面还有一个车网
啊，我们讲到这个车轮里面还有一个车网，
这个车网可以代表在神永远旨意里的教会，
这个车网可以讲到是神永远旨意里面的教会。
神的奥秘是基督，
神的奥秘是基督，
基督的奥秘是教会，
基督的奥秘是教会。
神是借着基督把它表明出来，
神是借着基督将他的奥秘表明出来，
基督要借着教会把它表明出来，
基督要借着教会将他表明出来。
同时我们看见在这个车轮的里面，
同时我们看见个车轮那里
也有一根一根的符，
也有一支一支的符，
这个可以代表在神永远旨意里的众圣徒，
这个就可以代表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的众圣徒。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愿意一同交通在神永远里旨意里的众圣徒，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愿意交通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的众圣徒。
我们昨天曾经说，
昨天我们曾经讲过，
神的旨意是在团体不在个人，
神的旨意是在团体不是在个人，
神所要的是教会，
神所要的是教会，
不是单单单独的基督徒，
不是单单的，是单独的基督徒。
我们常常所注意的，
我们时时所注意的，
是我们的自己，
是我们的自己，
就是在属灵的追求上，
就在属灵的追求上面，
也是为着自己，
也都是为着自己，
盼望自己做一个属灵的伟人，
盼望自己做一个属灵的伟人。
但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
但在神的旨意里面，
神所要的乃是团体，
神所要的乃是团体，
乃是教会，
乃是教会。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我们的神太丰富了，
因为我们的神太丰富了，
谁能测度神的丰富？
边个能够测度神的丰富呢？
他的丰富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他的丰富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你如果说到神的爱，
如果你讲到神的爱，
没有一个爱能把神的爱能代表出来的，
能够将神的爱能够代表出来的。
虽然在地上父母的爱，
虽然地上有父母的爱，
实在是伟大，
实在伟大，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如果与神的爱来比较的话，
如果跟神的爱比较的话，
那实在是不能相比的，
实在就是无法相比的。
没有人能明白神的圣洁，
没人能够明白神的圣洁。
我们知道在天上四个或五，
我们知道天上有四个会问，
他昼夜不息地在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
昼夜在那里不息在那里说话，圣哉圣哉圣哉，
神的圣洁，
神嘅圣洁，
他与众不同，
系与众不同。
在宇宙中唯有他，
喺宇宙中唯有佢，
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的，
冇人能够同佢相比。
他是单独的，
佢系单独噶。
他的圣洁是我们人所不能想象的，
他的圣洁是我们人不能够想象的。
神是那样伟大，那样丰富，
神是这么伟大这么丰富。
我们无论想到神任何一方面的性格，
我们无论想到神哪一方面的性格，
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能测量他的长阔高深，
我们只能够说我们不能测量他的长阔高深。
为了这个缘故，
为了这个缘故，
除了他的儿子以外，
除了他的儿子之外，
没有人能叫他所有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里面，
能够叫他的丰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
除了我们主耶稣以外，
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之外，
神所有的一切都在他儿子的里面，
神所有一切都在他的儿子里面。
我们可以说除了他的儿子，神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我们可以说除了神的儿子，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只有我们的主把我们的神表明出来了，
只有我们的主将神表明出来。
像我们这些微小的人，
好像我们一班微小的人，
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小的器皿，
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小的器皿。
就是完全被主得着的话，
就是完全被主得着的话，
我们里面完全被主充满的话，
我们完全被里面被主充满的话，
这个充满是非常有限的，
这个充满非常有限。
没有一个人能把神所有的丰富都装在他的里面，
没人能够将神那个丰满装在他的里面。
因此神必须要用许许多多的肢体，
神就要用许许多多的肢体
来合成一个身体，
来合成一个身体，
叫那充满万有的能充满在他的里面，
叫那个充满万有的能够充满在那里、那个、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
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
神所要的是一个教会，
神要的是一个的教会，
乃是一个团体，
乃是一个的团体，
而不是个人，
不是个人。
但是
呢，
这并不是说神对于我们个人就不注意了，
不是说神对我们个人就不注意了。
因为我们知道团体是从个人来合成的，
团体是乃是从个人是合成的。
神从各个各方各民各族的中间，
神从各国各方各民各族中间，
他拣选了一班的人出来，
他拣选了一班人出来，
把他们在基督的里面合在一起，
他在基督里面将他们合为一起，
这个就是教会，
这个就是教会。
所以弟兄姊妹就着神的旨意来说，
就着神的旨意来讲，
乃是团体是教会，
乃团体是教会。
就着神的工作来说，
就着神的工作来讲，
他是从个人达到团体，
他是从个人达到团体，
所以他的工作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他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当他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完成的时候，
当他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完成的时候，
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
教会就被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看见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有众圣徒的地位，
所以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有众圣徒的地位。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曾这样的说，
我们神我们主曾经这样讲，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里面，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
主说，
主说，
两个麻雀买一分银子，
两个麻雀买一分银钱。
但是如果不是你天父所应许的，
如果不是天父所许可应许，
没有一个麻雀能落在地上的，
没一只麻雀会掉落在地上。
你们比许多的麻雀都珍贵，
你比许多的麻雀都珍贵，
连你们头上的头发他都耗过了，
连你们头上的头发他都耗马过了。
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头上有多少的头发，
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头上有多少头发。
当你早晨起来梳头的时候，
当你早上在梳头的时候，
有多少的头发掉下来了，
有多少头发跌了下来了。
但是神都知道，
但神都知道，
他不但知道哪几有多少的头发掉下来，
他不但知道有多少头发跌了下来，
他也知道哪一号哪一号的头发掉下来，
他也都知道哪一号的头发跌了下来。
所以表明神对于我们那个爱是无为不知的，
神的爱是无微不至的。
同时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十二章又告诉我们知道，
他说五个麻雀不是买两分银子吗？
他说五只麻雀不是买两分银子吗？银钱吗？
一分银子买两个麻雀，
一分银钱买两只麻雀，
那么两分银子应当买四个麻雀，
两分银钱应该就买四只麻雀。
但是因为你出两分的银子就加一个没有价值的麻雀在里头，
但如果你出两分的话，他就加多一只没价值的麻雀在那里。
但是这一个没有价值的第五个麻雀，
加这个没价值的第五只麻雀，
神都纪念他，
神都是纪念他。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实在可以说他的爱是无微不及的，
所以神对我们的爱可以说实在就是无微不至的。
我们本来是什么光景？
本来我们是什么光景？
根据以弗所第二章告诉我们，
根据以弗所第二章告诉我们知道，
我们这些的人，
我们一般的人
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
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
虽然神创造人的时候，
虽然神创造人的时候
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
是虽然照着他自己形象造的，
但是因为人违背神，
但因为人违背神，
人犯罪得罪神，
人犯罪得罪神，
所以失去了神的形象，
就失去了神的形象。
我们今天
今日我们
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
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
我们在地上过日子，
我们在地上过日子
都是顺服那空中掌权恶魔的管理，
都是顺服空中掌权的恶魔来管理。
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
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
没有一个人不是跟着潮流而去的，
没有人不是跟着潮流而去的。
我们知道一个活的鱼是反潮流而游的，
我们知道一条活的鱼它是反潮流而往的，
但是死的鱼就随着潮流而去，
那一条死的鱼就是随着潮流而去了。
因为我们都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因为我们都已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我们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
我们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的恶魔，
顺服空中的恶魔，
放纵我们的肉体，
放纵我们的肉体，
凡事随着我们的意思去做，
凡事都是随着我们的意思去做，
实在是可怒之至，
实在是可怒之至。
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人，
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人，
毫无良善，
毫无良善，
是神的仇敌，
是神的仇敌。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因着他的慈爱，
因着他的慈爱，
他用他的恩典来带领我们，
他用他的恩典来带领我们。
所以以弗所第二章告诉我们说，
所以以弗所第二章告诉我们，
神今天在基督的里面 他把恩典赐给我们。
神今日在基督的里面将恩典赐给我们。
我们都是不配的人。
我们都是不配的人。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怜悯。
是神的怜悯。
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点被可悦纳的。
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点是可以悦纳的。
但是神在基督的里面，
但是神在基督的里面，
把诸般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
将诸般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
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他不但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不单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他也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叫我们真正能活在他基督的生命里面，
叫我们真正能够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
并且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升天，同坐在天上。
并且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天上，
因着基督叫我们能胜过一切，
因着基督叫我们能够胜过一切。
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救恩是何等的浩大，
救恩是何等的浩大。
但是不要忘记都是在基督里，
但是请你不要忘记都是在基督里面。
神不是为着你，
神不是为着你，
也不是为着我，
也都不是为着我，
是为着基督的缘故，
是为着基督的缘故。
他把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
他将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
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
所以我们看以弗所第一章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以弗所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说，
我们就看见
神在创世以前，
神是在创世之前
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我们今天能蒙恩得救，
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
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们今天能蒙恩得救，
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
在神永远的旨意的里面，
在神永远的旨意的里面，
在创世之前，
在创世之前，
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神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这个实在是我们人所不能想象的，
这个实在来讲，对人来讲不能够想象。
我们还没有生下来，
我们都没生下来，
不知道已经有多少的时间过去了，
都不知道有多少时间过去了。
但是神在创世之前，
但神就在创世之前，
他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他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自由永有的神，
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在他没有时间的分别，
在他没有时间的分别，
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现在，
他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的就现在。
所以在神的里面，
所以在神的里面，
就是世界还没有被创造，
在世界都没创造，
除了神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
除了神之外没有其他东西的。
神他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这个智慧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这个智慧实在超过你所能够想象。
你和我还没有存在，
你我都没存在，
但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已经存在了，
在神的旨意里面就已经存在了，
在基督的里面他已经拣选了我们，
在基督的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
他拣选我们叫我们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他拣选我们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叫他的荣耀的恩典能得着称赞，
他已经在基督的里面，
他已经在基督的里面
预定了我们，
他预定了我们，
叫我们能得着儿子的名分，
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
弟兄姊妹，这些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
这件事你们实在超过你所能够想象，
神的恩典，神的丰富，神的荣耀，
神的恩典，神的丰富，神的荣耀，
实在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实在叫我们不能够想象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看见，
你要看见，
我们这些蒙恩的人，
我们这班蒙恩的人，
在基督里的人，
在基督里面的人，
是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的人，
是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的人，
他在创世之前，
他创世之前
已经拣选了我们，
已经拣选了我们。
神的拣选，
神的拣选
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
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
因为我们人还没有存在，
因为我们人都还没存在，
不是因着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神的拣选是完全根据他的自己，
神的拣选是完全根据他的自己。
在圣经的里面，
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见神的拣选，
给我们看见神的拣选，
给我们看见神的预定，
给我们看见神的预定。
这些的事情，
这些事情
是我们人不明白的，
这些是我们人不能够明白的。
你知道在教会的里面，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
在这两千年的中间，
就在二千年的中间，
这是一个一直在那里辩论的东西，
是一直就在这辩论的东西。
神的预定，
神的预定
和人的自由意志，
和人的自由的意志，
究竟我们今天的人蒙恩是神的预定呢，还是我们人自由的意志？
究竟今天我们人蒙恩呢，是神预定的呢，还是我们人的自由的意志呢？
是神拣选我们呢，还是我们拣选他？
是神拣选我呢，还是我们拣选他呢？
究竟呢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呢？
可以说在两千年来，
可以说在两千年来，
在教会的里面，这是神学上一个争论，
可以说是在教会里面神学上面一个争论。
有一班的人他相信神的预定，
有一班人他相信神的预定，
我们是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定我们了，
就相信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我们了，
所以不在乎你自己的拣选，
就不在乎你自己的拣选。
也可以说你就是不信的话，他如果预定你得救的话，你还是会得救的，
就是你不信，但如果他预定了你的，你都是会得救。
但是另外有一个极端，
但另外有一个极端，
我们今天能蒙恩得救是因着相信主的缘故，
我们能够蒙恩得救了，因为我们相信主的缘故。
你如果不信的话，你不能得救，
如果你不信的话，你不能够得救。
所以是在乎我们的相信，
所以是在乎我们的相信。
因此在教会的里面常常为着这个辩论，
所以在教会里面常常为着这个就在这辩论。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见说，
我们要体验
我们的神他做事不像我们一样，
我们神做事不是好像我们这样，
他常常有两个极端，
他时时是用两个的极端，
两个相反的原则，
是两个相反的原则
来完成他的工作，
来完成他的工作。
今天我们想把神的预定和人的意志把它融合起来，
我们希望将神的预定和神自由人自由的意志将融合在一起。
我们看见如果这样的话，把这两个原则都软弱了，
结果我们将这两个原则都软弱了。
但是神他能把两个极端的相反的原则
乃神佢系能够将两个极端相反嘅原则
嚟完成他的工作，
嚟完成佢嘅工作。
这个就是神的智慧，
呢个就系神嘅智慧。
弟兄姊妹，什么是预定呢？
弟兄姊妹，乜嘢系预定呢？
预定是神的主权，
预定系神嘅主权。
神他有这个主权，
神佢有呢个主权，
他可以照着他所喜欢的，
佢可以照住佢所喜欢嘅
来定规，预先定规，预先拣选，
来预先定规，预先拣选，
这是神的主权，
呢个系神嘅主权。
我们应当学习顺服，
我哋应当学习顺服，
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是人的责任，
是人的责任。
我们有一个责任，
我们有一个责任，
要尽这个责任，
要尽这个的责任，
用我们的意志，
用我们的意志
来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来接受主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干涉神的主权，
很多时候我们要干涉神的主权，
好像说神如果预定我们得救，
好像说如果神是预定我们得救，
或者预定我们不得救，
或者神预定我们不得救，
我们说神不能这样做，
我们就说神不能够这样做，
这个表明神不公义，
你就说明神不公义。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神的主权，
这个是神的主权。
所以你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里头说，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那里就说，
一个泥土在窑匠的手中，
一个泥土在窑匠的手中，
他要照着他的意思把这个泥土做成一个器皿，
他要照他的意思将泥土做成一个器皿。
这个泥土没有权利来问窑匠说，
这个泥土没权利问这个窑匠说，
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样的器皿，
为什么你将我做成这样的器皿，
我要做另外的器皿，
我要做另一个器皿。
你这个人啊，
你这个人啊，
你有什么权利来对窑匠这么说呢？
你有什么权利对窑匠讲这么话？
他可以随着他的旨意，
可以随着他的旨意
来做他所喜欢的，
来做他所喜欢的。
我说叫你做一个尊贵的器皿，
或者做一个尊贵的器皿，
得荣耀的器皿，
是得荣耀的器皿。
我说叫你做一个卑贱的器皿，
或者做一个卑贱的器皿，
被审判的器皿，
或被审判的器皿。
这是他的主权，
这个是他的主权。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
尊重神的主权，
要尊重神的主权。
我们千万不要干涉神的主权，
我们千万不能干涉神的主权。
我们要服在他主权的底下，
我们要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
感谢神，
感谢神，
这是你的旨意，
这个是你的旨意。
你的旨意永远是最完全的，
你的旨意永远是最完全的，
你的旨意永远是最好的，
你的旨意永远就是最好的。
但是在另外一面，
在另外一面，
你如果念罗马书第十章的话，
你来读罗马书第十章的话，
你就看见罗马书十章是完全讲自由意志，
罗马书第十章就是完全讲自由意志。
那里告诉我们说，
那里告诉你，
这个道离开你不远，
这个道离开你不远，
正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
正在你口里，正在你心里。
你不必上到天上把它领下来，
你不必上到天上将它领下来，
你不必下到地狱把它领上来，
你也都不需要落到下面将它领上来。
这个道就在你的口里，
这个道就在你的口里，
就在你的心里，
就在你的心里。
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
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
心里相信神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心里信神叫神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凡求告主名的人，
凡求告主名的人，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无论什么人，
无论乜嘢人，
都可以来，
都可以来。
你如果信的话，
如果你系信嘅话，
你就进入了，
你就进入啦。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保罗会忘记，
保罗会忘记，
写了第九章就忘记了。写十章的时候忘记了九章所写的，
当在这里写到第十章就不记得了第九章写过的东西。
在十章里面他写神的拣选，
第十章写神的拣选，
第九章里
头，第九章那里讲，
第十章里头讲自由的意志，
第十章就讲自由的意志，
好像他忘记了，
好像他忘记得了。
但是我们知道不是保罗写的，
但我们知道不是保罗写的，
是圣灵写的，
是圣灵写的，
圣灵不会忘记，
圣灵不会忘记，
他把这两个原则放在我们面前，
他将这两个原则摆在你面前，
叫我们看见神那猜不透的奥秘，
叫我们看见神猜不透的奥秘。
这两个原则怎么运行来完成神的工作，我们不知道。
这两个奥秘怎样来运行完成神的工作，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说这是神的美意，
我们只知道说这个是神的美意，
所以我们让神做神，也让我们人做人，
所以我们让神做神，让我们人做人。
你知道就是在物质的世界里面，
就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
神也是用相反的原则来维持天地的运行，
亦都用相反的原则来维持 天地的运行。
我们看见在天上众星在那里运行，
我们看见天上众星在那里运行，
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速度是很快的，
它的范围也非常的大，
波位亦都是很大，
但是中心都照着它的轨道在那里运行，
那都是照着它的轨道在那里运行，
它怎么能照着轨道来运行呢？
那为什么它能够照着轨道来运行呢？
神就用两个不同的律，
神就用两个不同的律，
一个是相信律，
一个是相吸律，
一个是往外的律，理性的律，
一个是离心的律，
用这两个律来维持平衡，
来用这两个律来维持平衡。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这个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神能用两个属灵的原则，
神能用两个属灵的原则
来完成他永远的旨意，
来完成他永远的旨意。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很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对于神的预定有误会，
我们对神的预定我们有误会，
我们以为说神预定我们得救，预定我们灭亡，
以为说神预定我们得救，又预定我们灭亡。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神太无端了，
那我们神就太无端了，
同时我们的神也太肤浅了，
我们神也都好像太肤浅了。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神今天来呼召我们，
神今天呼召我们，
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
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
神呼召我们，
神呼召我们
是根据他的自己，
是根据他的自己，
他根据他的美德，
是根据他的美德，
他根据他的荣耀，
是根据他的荣耀，
根据他的恩典，
根据他的恩典
来呼召我们，
来呼召我们。
所以我们要看见，
所以我们要看见，
如果神永远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不过是叫我们得救的话，
如果你看话神永远旨意只不过是叫我们得救的话，
叫我们不下地狱上天堂，
叫我们不落地狱上天堂，
在我们来说，
在我们来讲，
这是了不起的事，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因为我们本来是要下地狱的，
因为本来我们就要落地狱，
我们也没有办法逃避，
我们都没有办法，
是我们的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是主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叫我们能蒙恩上天堂，
叫我们能够蒙恩上天堂，
我们很满意了
啊，我们就很满意。
好像有一个弟兄说，
就好像话有，
我只要两个脚能在天堂里就够了，
我只有两，我双脚在天堂我就够了。
但是神不满意，
但神是不满意，
我们满意了，
我们满意了，
神不满意，
但神不满意，
他神要照着他自己的荣耀，
神要照着他自己的荣耀，
照着他自己的美德，
照着他自己的美德，
照着他自己丰富的恩典，
照着他自己丰富的恩典，
他要来预定我们，
来预定我们，
他要来拣选我们，
来拣选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把神的预定看得太低，
不要将神的预定看得太低啊，
完全在得救不得救的里面，
完全在得救不得救那里，
是在这个救助神的旨意来说，那是太微小了，
救助神的旨意来说，实在是太微小了。
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
要满足他自己的荣耀，
要满足他自己的荣耀。
神的救恩不是光满足我们的需要，
神的救恩不是光是满足我们的需要，
是要满足他自己的荣耀，
是要满足他自己的荣耀，
要他看到他的工作他里面满意，
你看见他的工作看到他就满意了，
这个就像是我所做的，
这个才是主要做的，
是我所能接受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所以什么是神永远旨意里面的圣徒呢？
什么是神永远旨意里面的圣徒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今天光在我们自己里面看的话，
如果今天只是在我们里面来看的话，
我们如果蒙恩得救，我们是千万谢万感谢神，
我们蒙恩得救了就千谢万谢感谢神了。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你从神的旨意里面来看的话，
如果你从神的旨意那里来看的话，
你就看见说这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开始，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开始。
以弗所不是告诉我们说吗？
以弗所不是告诉我们吗？
他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他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拣选我们做什么呢？
拣选我们做什么呢？
要我们成为圣洁，
要我们成为圣洁。
什么叫做圣洁呢？
什么是圣洁？
圣洁就是完全分别出来，
圣洁就是完全分别出来，
单单的归给神，
单单的归给神，
这个是圣洁，
这个是圣洁。
我们这个人，
我们一个人
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误会，
不知道里面有几咁多的误会，
多少不圣洁的地方，
多少不圣洁的地方。
实在说来，
实在讲来，
从神的圣洁来看的话，
从神的圣洁来看的话，
我们这些都是误会的人，
我们都是误会的人。
但神要把我们拯救出来，
但神要将你拯救出来，
把我们完全分别出来，
叫我们完全分别出来，
叫我们完完全全的归向他，
叫我们完完全全的归向他，
并且说没有下次，
而且是没有下次，
连一点的下次斑点都没有，
连一点的下次斑点都没有。
这个是神的拣选，
这个是神的拣选。
弟兄姊妹，今天
弟兄姊妹，今天了，
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自己知道，
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
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
虽然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虽然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
但是我们里面还是充满了误会，
我们里面还是充满了误会。
正像保罗所说的，
真的好像保罗说，
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
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
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我真苦啊，
我真苦啊，
我被死和罪的律所捆绑，
我被死和罪的律所我捆绑，
虽然我心里要顺服神，
虽然我心里面是要顺服神，
但是我行不出来，
但我行不出来、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的感觉，
就是我们一个人自己的感觉，
好像我们还是在淤泥的里面，
好像还在淤泥的里面，
充满了误会，
充满了误会。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神告诉我们说，
神话给我们知道，
他要在我们身上工作，
他要在我们身上工作，
叫我们成为圣洁，
叫我们成为圣洁，
完全归给他，
完全归给他，
没有一点的瑕疵，
没有一点的瑕疵，
叫他丰富的恩典能得到称赞，
叫他丰富的恩典能够得着称赞。
不单是这样，
不单止，
他也告诉我们说，他在基督里面预定了我们，
他在基督的里面预定了我们，
要得着儿子的名分，
要得着儿子的名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接受了主 做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接受主做我们的生命。
虽然我们所接受的这个生命是完全的，
所以我们所接受的这个生命是完全的，
但是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还是幼稚，
但这个生命在里面还是幼稚的。
我们好像在基督里一个婴孩一样，
我们好像在基督里面一个婴孩一样。
今天在神的家中，
今天在神的家中
有许多的婴孩，
有好多的婴孩。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如果没有婴孩的话，这个家庭好像也没有什么乐趣。
如果这个家庭没有婴孩的话，都好像没什么乐趣。
但是如果都是婴孩的话，
但如果都是婴孩呢，
这个变了婴儿园了，
就变成婴儿园了。
好像都是需要人来照顾，
都是需要人来照顾。
他不能负一点的责任，
不能够负一点的责任。
他不能体贴他父母的心，
不能够体贴他父母的心。
他不能帮助他父母，
他不能够帮助他父母。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神所要的，
神所要的，
神所预定的，
神所预定的，
不但叫我们重生，
不单止叫我们重生，
并且要我们长大成人，
并且叫我们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叫我们能得着儿子的名分，
叫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
弟兄姊妹，罗马书告诉我们说，
弟兄姊妹，罗马书告诉我们知道，
万事互相效力，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照着他的旨意所选召的人，
就是他旨意所选召的人。
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安慰生病的人，
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 安慰我们生病的人。
我们没有别的话说了，
我们都没其他话说了，
我们就说万事互相效力，
我们就说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要爱神的人得，
要紧的是你爱神，
最紧要你要爱神，
你爱神就有益处，
你爱神就有益处，
你不爱神就没有益处，
你不爱神就没有益处。
但是圣经不是停在这里，
但圣经不是只停在这里，
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
他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要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就是照出他的旨意所召的人，
就按照他旨意所召的人。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讲，
我们这些的人都是神永远的旨意所召的人，
我们一般就是神永远旨意所召的一般人。
因着有这样的一个呼召，
因着一个呼召，
所以那个呼召是什么呢？
所以呼召是什么呢？
他预定我们，
他预定我们，
要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他预定我们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叫他的儿子在众子中做长子，
叫他儿子在众子当中做长子。
弟兄姊妹，这是神永远的旨意，
这个是神永远的旨意。
神在你我的身上，
神在你我的身上，
不是光叫我们重生得救就完了，
不是单是说重生得救就够就完了，
他要在我们身上工作，
他要在我们身上工作，
叫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要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是他的儿子在众子中做长子，
叫他的儿子在众子当中做长子。
我们的主本来是独生子，
本来我们的主是独生子，
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
但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来成全了救赎的工作，
他来成全了救赎的工作。
这救赎的工作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救赎的工作？
不光是要拯救我们，
不单止是要救
赎，叫我们不迷惘得永生，
不至灭亡得永生。
这个救恩，
这个救恩，
要把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
就是那班卑微不配的人，
磨成他的形象，
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这个形象就是指着里面的性格说的，
因为形象来指着他里面的性格来讲，
他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里面，
他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
他的爱成为我们的爱，
他的爱成为我们的爱，
他的公义 成为我们的公义，
他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
他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
他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
他的纯洁成为我们的单纯，
他的纯洁成为我们的单纯，
叫我们像我们的主，
叫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他就在众弟兄中做长子了，
咁佢就喺众弟兄中作长子。
我们知道长子这一个字，
我哋知道长子呢个字
就是哥罗西所说的首生的，
就系、是、哥罗西书所提到嘅首生嘅
第一个生下来，
第一个生落嚟嘅。
但是这个长子
呢一、这个嘅长子，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用法，
有一个特别的用法，
不是普通的用法，
不是普通的用法，
不是说因为他是长子他第一个生下来，
不是说长子就第一个生下来的、
我们四子第三个儿子第四个儿子，
我们说第四子第三个仔第四个仔，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样的意思，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
这个长子那些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
一个长子懂得希腊文的人就
有两个用法，
有两个用法，
普通的用法，
普通用法
是时间的问题，
是时间的问题，
第一个生下来，
第一个生下来、
但是专门的用法，
但专门的用法
是表明主权，
就表明是主权
和优先，
同埋优先。
这里有一个人，
呢度有一个人，
他是优先的，
佢系优先嘅，
他有主权，
佢有主权，
他是超在一切之上，
佢超在一切之上。
其他的人都是根据他的，
其他人都根据佢嘅，
都是从他出来的，
都系从佢度出来的，
都要归到他里面去，
都要归到佢里面去。
这个是长子的意思，
这个就是长子的意思。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主本来是独生子，
我们主本来是独生子，
他与神是同等的，
他与神是同等的，
我们没有份，
我们没有份，
我们在神格里没有份，
我们在神格里面没有份，
但是他来完成救恩，
但是他来完成救恩，
在这个救恩的里面，
在这个救恩的里面，
他成为长子，
他成为长子，
他叫我们能磨成他的形象，
他叫我们能够磨成他这个形象，
他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
他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
他的荣耀完成在我们里面，
他的荣耀完成在我们里面，
叫我们完全像他，
叫我们能够完全的像他。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凡神所预先知道的，
凡神所预先知道的，
他就预先定下，
就预先定好，
他预先定下的人，
预先定下来的人，
他就称他们为义，
就称他们为义，
他说称为义的人，
又称为义的人，
叫他们得着荣耀，
又得着荣耀。
什么是荣耀呢？
什么是荣耀？
荣耀就是神显出来的，
荣耀就是神显出来，
每一次神显出来，
每一次神显出来，
你看见的是荣耀，
你看见就是荣耀。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
在神永远旨意里面，
他要把我们这些的人，
他要将你一般人
工作到一个地步，
工作到一个地步，
带进荣耀的里面，
带进荣耀那里去。
这一个是在神永远旨意里的圣徒，
这个就是神 永远旨意里面的圣徒。
感谢主，
感谢主，
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的旨意是高过人的旨意，
因为你的旨意实在高过人的旨意，
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
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救恩何等的浩大。
你不但拯救我们，
你不单止拯救我们，
你要拯救我们到荣耀的里面，
你要拯救你到荣耀那里，
你要教我们得做儿子的名，
你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在你的国度里面，
在你的国度里面，
与你的儿子一同掌权，
与你的儿子一同掌权，
侍奉你的旨意，
侍奉你的旨意。
神啊，但愿你的恩典，
神啊，但愿你的恩典
显明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
显明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